弟兄姐妹平安。6月26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领袖，标题 Drawing on the grace of God now， 现在就支取，就动用，就使用，就凭借神的恩典。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6章1节，我们点点点恳请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啊，在恳请央求这个字啊 ，parakaleo 这个字新约出现了105次啊，在不同地方翻译成哀求啦、恳求啦、劝啦、鼓励啊、安慰。那和合本圣经6章1节就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恩典 charis 这个字呢，在新约出现148次，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从旧约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而来的。那这个可以翻成恩惠啦、感谢啦、魅力啊等等，总之就是不要徒受神的恩典恩惠。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你昨天有的恩典将不会够今天用。恩典呢，是神满意永留的恩惠、善意的行为，而你总是能够依靠、能够指望他，随时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来支取、可以使用的。就如在许多的忍耐啊、患难啊、穷乏、困苦上，这是哥林多后书6章4节，那正是我们耐心被考验之处。你在那里未能依靠神的恩典吗？那不是祷告求神帮助你的问题，那是现在啊，特别强调现在接受神的恩典。我们容易使祷告成为我们服事的一种预备，然而那个在圣经中是从来都不是这样的。祷告是操练在你需要的时候呢，去动用神的恩典。祷告是最正常和最有用的，那不仅仅只是你对神一种devotion 忠心奉献的本能反应的一个作为而已。我们在学习透过祷告来动用神的恩典上，我们是很慢的，真的学得很慢。然后第二段呢，就讲说在鞭打、监禁、扰乱、劳苦，这是哥林多后书6章5节，在所有这些事上，在你生命中展现一种动用神的恩典，那会向你和别人显示出你是神的一个神迹的证明，一个神迹，一个证据。现在就动用神的恩典，而不是以后。在属灵的用词上呢，主要的字就是 NOW， 现在啊，让情况啊、境遇啊带领你到情况要带你去的地方，就是你随他去吧。但是你要保持，不管你发现你自己可能在什么状态，你都持续动用神的恩典。你动用神的恩典最大的证明之一，就是你在别人面前能够全然的蒙羞，但没有展现一丝丝其他的迹象，除了神的恩典之外。就是说，当你在别人面前呢被全然蒙羞的时候呢，你除了神的恩典，你没有别的了，你展现不出别的了。然后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一无所有，这是10节6章哥林多后书，永远不可以有任何保留的，把自己倾倒，给出你有的最好的，并且总是贫穷。1章10节啊，哥林多后对不起，6章10节，哥林多后书6章10节讲说，似乎忧愁呢，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呢，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呢，却是样样都有的。对神给你的财富 treasure 那种珍宝哈，你拥有的，你永远不要八面玲珑、很圆滑啦，或者很小心翼翼那种财富，然而却是样样都有，你什么都有，这就是贫穷的一个 triumphant， 一种得胜，一种洋洋得意。也就是说，你所拥有的，神给你的，那你要倾倒出去不要呵护把自己的财富弄得好像小心翼翼的，好像很圆滑的保护它，但是你给出所有之后呢，你确实样样都有。所以今天张博士竭诚为主，主要就是说，我们恳求你现在现在你呢不要徒受神的恩惠，是现在现在你就要动用神的恩典我恳求你。所以呢这几点，第一点就是恩典。当我记得这个礼拜天，过去的礼拜天我在讲约拿，就是说你这样 发怒合理吗？我们在讲神的试问啊，在这个月在某个地方服事的时候，第一个讲到说，你说我是谁啊？你说我是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真的是救赎你的救赎主。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带来太平吗？不是的，我来是让你们怎么样，动刀兵，有纷争的。因为哪里出现了罪，那怎么样去解决它？耶稣说一定先来动刀兵的，一定是会有不和的。那这两个人抵挡那三个人，甚至最亲密的家人，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说耶稣要展现他的主权啊，到底我们服他的主权，还是服地上的，还是服这个我们华人的文化传统，还是服我们教会，还是服我们个人的这种信念啊？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我们呢，对于神呢想要怜悯罪人，我们都不想要看到神怜悯罪人，那个罪人反过头来，如果是我们的仇敌的话，我们都不肯的。但是呢，神是很有恩典、很有怜悯的神，所以呢，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神的怒气却是用怜悯把人的罪除掉，但我们呢，看到别人，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动不动只要这个人、这件事情、这个环境不满我的意，我就生气。所以当时我们有讲到那个恩典啊，约拿就讲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的神，那个恩典呢、是给不配的罪人，那个恩典只用在神的属性上。所以你昨天有神给你的这个恩典，昨天的是不够今天用的，因为神的恩典永远是 for now， 是为了今天，为了现在。那神是为了今天，为了现在用的。第二点，你总是能够指望，你能够依赖这个恩典，是你随时需要可以动用的。那请问你什么时候会需要神的恩典呢？那张博士就讲啊，我们被考验的这些地方，比方说他就指忍耐患难穷乏困苦。忍耐，你碰到很多事情你受不了了，患难那些挤压，那些压力，指外面那种环境带来苦难，甚至比喻精神和灵里面那种困苦啊。那穷乏，穷乏是一种极难，一种灾难啊，包括末日的那种灾难，甚至困苦就是艰难麻烦。好，在这个时刻，那正是我们耐心被考验，也正是我们需要去支取神的恩典的。那对我们来讲，你有没有去动用神的恩典呢？你现在有没有透过祷告去动用神的恩典呢？甚至在鞭打、监禁、扰乱、劳苦，在这所有事上，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去动用神的恩典？有没有展现出来呢？当我们在讲被鞭打，指的甚至包括命运的一击啊、困苦啦、不幸的灾祸啦、扰乱，一种没有秩序啊、没有规则啊，然后和本圣经翻译成勤劳，就是一种劳苦、劳累啊，困苦等等，在这些事情上，那你有没有依靠神的恩典呢？你有没有展现出来你正在动用神的恩典呢？那我就发现张博士主要强调，就在这些事情上，在各式各样光景当中， NOW 现在你就去支取神的恩典，你现在就可以去动用神的恩典。但是接下去我们要讲，就是张博士就讲说，我们在学习透过祷告来支取神的恩典，我们学得太慢。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把祷告当作是，我如果今天要去做一个事工，我就祷告，除此以外好像就没有了。我们没有想到，比方说今天你对教会如果说有发生一些灾难的事情比方说有人送外卖然后被坏人杀了，你怎么办？你会不会立刻的借用祷告来动用神的恩典，来继续向神忠心，哪怕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所爱人身上，我们很不忍心，你会不会就去怀疑？那今天如果你自己面临配偶有外遇，你面临你被误会，你会不会马上去动用神给你的恩典？那张博士说，我们基本上呢都这种反应去祷告，然后来动用神的恩典来度过这些，不管是患难、忍耐、穷乏、困苦，或者是被鞭打、被命运打击或者是被监禁、被关起来或被扰乱，很多事情甚至劳苦的要死，我们都没有彰显出一种动用神的恩典。 我们会不断的去说，不断去说，好像我们在处理很多案例的时候，不管在世界各国啊，那我们还是以那个校园饶校旗案例好了。其实，在这种事情上啊，真的看到就是，直到受害人最后受不了了，诉诸于法律了，然后呢，校园团契，他们为了募款呢、啊，可能会有困难呢、啊，他们就会啊、就会就说。就去 cover up， 就去遮盖，他们不会赶快动用神的恩典，然后说神啊，这件事情啊、请你给我们智慧，请你给我们勇气啊、哦！现在有控告啊、这个长老的案子，没有两三个人口，现在已经有两三口有这个证据了，那我们需要你的勇气，需要你的智慧，怎么样恩典跟爱去把这个饶弟兄挽回，然后我们提供恩典给他，提供十字架给他。而不是说什么都怪罪于原生家庭啊，怪罪于什么大脑神经惹的祸啦、啊、等等。真的有一本书就叫大脑都是脑神经惹的祸吗？是魏孝娥翻译的啊、这个到底你是要怪脑神经说生理的呢还是心理的，就你还叫人家去做检查，结果人家医生就说这个没有什么相关性，就是说你这就是心理的，你这是有道德性的，你犯了罪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跟饶弟兄说在主耶稣那里有赦罪的恩典？那每一个人哈都会不小心踩到香蕉皮，那就算我们不是不小心，我们是故意的，但只要我们认罪，神还是给我们恩典。弟兄，你需要神的恩典帮助你，不要隐藏，不要像创世纪那样哈，自己用自我防卫机制来给自己然后遮盖无花果树遮羞，甚至呢不要动用你的家人啊、去比方说饶弟兄动用饶师母来给校园的同工压力，让本来可以按照神的办法来处理的，最后呢却大家都不敢做，然后呢加重了这个情况。那如果说像饶弟兄他犯了淫乱罪，那真的这个案子属实，没有说什么叫他 quietly 安安静静的哈辞职，然后你宣布而已，你要登在校园的你的机构的那个校园的你们叫什么校园期刊吧，就是有那个校园通讯或校园杂志上，你 make it public now， 然后说我们亏欠了神，我们也没有为这个弟兄守望祷告，那请大家为他祷告说我们已经跟他面质过了，他承认或不承认，那他不愿意或愿意自动请辞，然后我们是怎么用基督的爱要去挽回他，我们建议他去看辅导，他不愿意等等。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马上动用神的恩典，你知道吗，当有人这么处理的时候，这么文章一刊登出来，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就会去站在校园的 board 李监事那里说这是对的，免得影响校园，你看2019年青宣大会那么多年轻人就不要去参加，都是因为你们因为饶弟兄这件事，然后呢募款就降低，有人一定会站在那一边，也有人会反对说你怎么可以遮盖啊？那有人会站在这个受害的姐妹这边，但也有人会反对，觉得说哎，他们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没有马上动用神的恩典来祷告。那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教会之所以有纷争，弟兄姐妹之所以不和，有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看法呢不一样，当我们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人哈按照圣经之道来处理的时候呢，其他人会不服气的，其他人会觉得说你凭什么这样做，然后呢就会找很多理由，比方说你这样做有没有法律根据，然后发现有啊，宪章有这么写呢，那他们就不讲话，然后过一会儿说就算有法律的根据，可是你们凭什么出面，你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讲得很清楚，说如果有任何人犯罪，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没有说得罪你，而是 if there is anyone sin， 那我们就应该去挽回他，那一而再去挽回他，他如果不愿意呢，我们发现他的态度不诚恳呢，我们发现他根本就不认罪悔改呢，我们发现他根本不愿意去接受辅导，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罪责部分呢，那如果比方说最常见的常常就是教会里面比方说阿花跑来找牧师说大宝有淫乱罪，那大宝有淫乱罪通常牧师都怕卷入，那如果他处理的时候呢，大宝可能否认， 大宝可能反过来说这个阿花自己才有一个男人，那你怎么办？其实这个都是很边边的事情，重点就是第一，你有没有淫乱？有。你外面有没有女人？有。那你就应该祷告认罪，然后甚至跟那女的邀请那个女的，如果她不信主，邀请她向她道歉，然后邀请她信主，支取耶稣基督的赦罪恩典。那如果她已经是基督徒呢，那也要求她悔改等等。但是呢，当我们不敢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么教会里面甚至阿花大宝的孩子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很虚伪，你们成天去教会谈的都是法律上都是假的，那也就是我们太假了，我们生命里面不认真。那哪怕你是在教会里面，你是有服侍的，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同工，那如果说我们要按照圣经之道来处理呢，总是有人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然后呢，为什么不同意？你不同意你总要想办法，所以你得攻击这些人，你得攻击出面处理的人。那如果出面处理的人都没有可责之处呢，那你就要怀疑说这些人是被谁利用煽动。我就想起来很早以前，当我很认真工作，结果我的考绩当时大学毕业竟然就是乙等，我很伤心，我就辞职不干了。哇，我们那个人事室主任竟然说，你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他说你是不是受党外人士的利用？我就心想，谁利用我啊？党外人士是谁啊？我就是很简单这么单纯一个案例，就是你这个不公平嘛，不公平，我不干了，我辞职了，行吗？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在调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让我想起来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怎么会有人利用我呢？我跟政治界又没有关系，我们家就从小就是我爸早就死了，就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四个孩子拉拔长大的。我们总是想要努力读书，就像我跟大家讲，我就想赚钱，我就想把王永庆在东华北路那一栋栋房子买下来，我想要给我妈买房子，让她以后呢能够真的是有自己的房子在里面，她要听音乐，她要跳土风舞，都没有人干涉她，都不要这样子哈。拖油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然后找房子都被房东欺负，我就这么单纯而已。我想让她以后不要那么辛苦，能够有吃的，能够安，就是说不要看了想吃的。你知道我们从小去买水果，我妈总是12点才去菜市场，都是人家要收摊了，然后就一堆一堆的卖，比方说一块这一堆就是说五块钱，那一堆呢我妈就把菜买回来挑一挑捡一捡，或者水果有所以我们常常比方说那个枣子好了，那个小小的绿色的枣，然后呢我妈就用粉色的小圆盘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就装四个，每这是我妈很公平的，四个里面每一盘一二三四盘都有一颗好的，然后都有一颗削掉一半的，都有一颗呢是削掉三分之一的，都有一颗呢削掉四分之三的，就这么单，就大家都公平。是我们小孩那个罪心啊，从小就说哇，我第一个回来我把冰箱打开，我总想把我自己那个削掉的那个一半的呢跟人家好的对调。那我妈总是在后面说你们在干什么，那我们就说没有啊。其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吃到一个好的，然后其他三个呢就是削了一半的，少这个少那个的。当然以后长大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像苹果你就不要说这个坏了你就削一半，因为有时候是有虫或有毒在里面烂了嘛。但那时候还好，感谢主，过去呢台湾呢民风淳朴哈，没有人下弄毒药或者是太毒的农药，所以呢虽然这些水果都是这里磕磕碰碰，我们吃的都是削一个剪一角的哈，但我们也是这样长大了，我们就这样长大了。所以我就很想，我长大了，我如果大学毕业了，真的台大考上了，因为都要凭学历嘛，好考上台大，我就想毕业以后有好学历，找个好工作，给我妈能够那种奉养她，对吧？但是呢没想到呢，哇，那个年轻人理想抱负，哪知道社会你一进去了，人家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你没给主管送礼，你就不会拿甲等嘛。那我就是这么单纯，然后你又说我被人家利用。好，现在反过来了，等我信耶稣了，在神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今天我的生命都是耶稣给我的，我不能，我没有办法去用世界之道来活，因为 我已经信主这么将近三，也就是说前半生我被世界洗了脑，后半生呢，上帝呢把我整个改变翻转过来。你说我怎么能够用世界那一套去处理事情呢？如果我们要动用神的恩典，我们真的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透过祷告是现在，而不是说等一下，我们先用人的方式来看事情，或用人的方式来解决事情。这两天呢，有人就说，留言啊，比方说以斯姐妹说，老师，你前段时间咳嗽，我们都非常心疼。如果不录，只是因为你身体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身体不那么不好，你都没有耽误录音。可是老师，你却认为说，却为了有人说你是论断他们，你就不录了。老师，你说我是耶稣的仆人，是耶稣的奴隶。你说你要把圣捐给别人，你巴不得早点回天家。老师，你也说你所有学生都看到你有长进等等。然后呢，你自己也说，自己对灵修有更新的看见。那你的灵修不是只给你的学生，有好多人从中得益处呢。老师，你真的是非常爱你的学生，他们如果感受不到，他们真的有问题，求主怜悯他们。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求主怜悯。您在案例中提到的人，希望都能够回转归向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老师，我多么希望您能继续录下去，您真的是非常辛苦。在中国一个很小的城市里，有一群神的儿女被神的话语所牧养，每天透过竭诚为主的灵修，操练与主的关系，操练对付罪，对付自己。愿天父赐福给你，愿父神的旨意成全。那当我在讲说，人们在看事情的时候，人们都不能够用圣经的角度的时候，这时候人们真的也会，他们没有很快回到神面前。所以呢，当你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按照圣经上去做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会就像我的学生，他看得很清楚。他说：“老师，真的，我越看越看，真的很像是神学院里面，你苦口婆心在用真理教导我们。第一年，我们谁也听不进去，真的就是看到每一个人里面，哇，老师，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你？因为你触到了他的地雷。然后就讲每一个人的问题，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他也看得很清楚。那这些人。”都是在那边说说说，但是在第一线时间呢，都是没有到神面前，没有到神面前，就是现在马上去支取神的恩典。然后后来我谈到最后，我突然发现，就说哇，连你们我认为都这么爱主，或者说都这么有真理的人，哦，里面情绪里面很多他们自己看不见的，我后来就说好，那我就不说了啊。但是呢，张博士是一直在告诉我们，你不管碰到什么状况啊，你就去支取神的恩典呐。如果你觉得说你不同意这个人这么做，那你就去祷告嘛，让神来光照你嘛。但你不是，你一直要说理说理，可是你的理到了我这里呢，我就没有办法同意你嘛。那怎么办呢？那对我来讲呢，张博士就讲说，不管是什么样子，你就是要不断不断的动用神的恩典。然后张博士说，我们动用神恩典最大的证明就是你在别人面前全然蒙羞了，但你没有其他的迹象，你只有神的恩典。所以我的学生今天就在说，他说老师，我看着你，真的，你真的是被误解哦，你默然不语啊，然后你被人家说的，人家都说你怎么怎么的，你也没法，然后你那么努力的苦口婆心想把人家带到基督面前，人家也不珍惜你哦，那到最后呢，所有的误会啊，所有的米都要加在你身上，你还说那你就该瓜承受。然后我说哦，你看别人都看那么清楚啊？他说是。我说那你怎么看你们自己？他说我真的看到，就是我们当初第一年就是这个样子。好，你们当初第一年就是这个样子。那对我来讲呢？他说老师，我真的看了你很辛苦诶，吃力不讨好诶。是，这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吃力不讨好。甚至他就说，那你既然是一个客座讲员，你就。挨骂挨到底好了，你干脆做一个全然性的教导。哎呀，我跟你说，对我来讲呢，张博士最后一段是我们永远都不要有任何保留，要把自己倒空，把你最好的 有的最好的给出去。我有的如果是最好的，真的是圣经的真理跟圣经真理落实在生命当中的操练的话，那么我就会给出这个东西。但问题当我给的时候呢，人家不一定会想要。那人家不想要的时候，可能就反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人家就会觉得说，你在怎么讲，是论断我啊，论断别人，或者呢，你就是在说别人，或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就是说你否定别人呐、然后你就是太圣洁了、你真的否定别人到了淋漓尽致啊，然后就这样就是没有爱心啊什么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学生都讲说，老师你处理事情你真的是就事，你不会你真的是就事论事，你不会针对人好像就是这个人跟你比较好，你就假装看不见他的罪，不会的，你还是很爱他，你对所有人都是这样，不一样就是你真的很温柔，在一而再再而三再跟他们说。那不像你啊，跟我们说到最后呢，我们都不爱听，说到最后你就骂我们的啊。那我就想起来，今天呢，又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老师，今年我听新解版讲解呢，特别听得明白，关于真理上教导，而且几乎每一天的讲解都像是对我说的，每一天事例中都可以感到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的影子。感谢主啊，从您的讲解信息非常到位的提醒帮助我。其实不是我身边的弟兄姐妹发信息说了一样的感受，我们知道老师是结合实际现场发生的事情来讲解运用，帮助当事人合乎圣经的看待自己和事件。那老师也是毫不掩饰的在剖析自己，让听着可以更加清晰的明白，老师的教导不是一套理论，而是生命的实践。相信那些批评指责的弟兄姐妹，终有一天能够听懂老师的意思，也真能够明白老师用心良苦。其实大多数人真的都很受益，或者是说在听讲解中更加明白真理。无论如何，我们也更加理解老师教导的不容易。听到您不再录制音频的这几天，我的腰小小的扭伤，但反应却像瘫痪似的，不能动，不能坐，站不起来，啥也做不了，非常烦躁沮丧。同时想起来，老师每一天遇到什么情况，是用了身体情绪的，而且都坚持很真实的录制面对服事。我想我们真是太不体谅您，为您代祷太少了，求主保守安慰您，继续使用他忠心的仆人来服事来教导。我们都非常期待主继续带领老师录制新解版的讲解，求主继续带领老师真实真实的事例的讲解，把每一个听众都带到主的面前，被主的真理光照。也求主怜悯那些误解的、容易伤害的、爱指责批评人的人，让他们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得医治。这个我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为我代祷。的确是我很需要代祷，特别是我都觉得我这些事情的发生，我都觉得像这个礼拜天我们要讲那个以西结书讲到神在问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因为这个是早就在很久很久以前祷告，然后选出来的四个主日正道的题目。现在我就觉得我挺难讲的，因为我就觉得不管我怎么讲呢，下面总是会有人就认为，哎呀，我就觉得本来我以前都觉得为主讲道哈，真的是可以不管别人啊，神他呼召我，我就这么说啊。那现在呢？我就只好去祷告。为什么？在被误解当中，在害怕当中，在不知道如何把所有不管一边两边三边四边的人，在不知道怎么把阿花跟大宝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在很想用圣经之道带过去，但是呢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我就觉得我甚至会想，我干嘛多管闲事，这又不干我的事，对吧？但又想想又很不忍，我怎么能够说这不干我的事？我跟他们都是一样，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是要到神的面前。那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说他们真的，我觉得很幽默。比方说今天如果有个人出了车祸了，如果有人死掉了，你知道吗？我们比方说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配偶出了车祸死掉，我们总是想 找一个人来为我们这种里面的难受、哦、来承担责任，但是呢我们都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然后最后呢我们就会想到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合的人，那他就是应该受责备的人。可是我们忘记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面对死亡，比方说你亲爱的配偶孩子死掉，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应该骂的是谁？你应该骂的是撒旦。但是你同时呢也不需要去骂他，为什么？你可以去赞美神，因为神已经得胜了，神曾经把这个孩子给你这么多美好的岁月时光，神先习了他世上劳苦啊，然后呢将来在新天新地。所以你看吧，你很自私吧，我的学生都说我很自私，我说我哪自私了，说老师你呢就这样想把你的肾捐给别人，然后你就回天家，你不是很自私吗？我说我习了世上劳苦，这个我做工的果效，如果神喜悦的话，我哪自私呢？他说你当然自私啊，六十几岁你就想回天家，我觉得你应该活到八十岁，你应该还继续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说哦，那时候我都老 Coco 了，都很老了，都记不得啦。然后我都讲都想不起啊，那个什么啊墓的叫什么名字啊啊，那个是什么什么病啊，我都全都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举什么例子。他说不会的，但是他说老师哇，你就想现在回天家，那神还要用你呢？我说不会，神要用你们，神要兴起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工已经够了嘛，我欠中国福音的债我觉得我已经还清了，从我年轻到现在，从我第一次进中国到现在，我欠耶稣基督，我欠华人福音的债，我觉得啊，当然这是我想了，也许上帝说没有啊，那如果上帝今天出现说没有，那我就说没有啊，只是我个人可以认为嘛，我个人认为我已经还清了，我觉得我现在我为神国所做的这一切我觉得还清了，我觉得我该做教导的，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都苦口婆心劝了 我劝了沙欧你要回到上帝面前，你不愿意回去我也没办法，你要继续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很心疼，但我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劝了，我劝了小玉儿，我劝了开心果，我劝了所有的人，我真的劝了所有神把他们带到我面前的所有我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人事物，所有的教会，我没有说站在谁那一边，我都是就像婚姻辅导一样我不会说站在大宝那边然后呢阿花就很生气，我也不会说站在阿花那边大宝就很生气，我会说你们俩既然信任我，我非常谢谢你，那么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一起来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如果他们不愿意呢，那我也没办法，我总不能拿刀子架在别人脖子上吧。如果说他们是我的学生，我也劝了，劝不行呢，生气都生气了，骂都骂了，也都没用，所以现在也不骂了。那我就觉得还有谁到我面前他们所说所做的我没有说呢？那如果我跟他不熟，我不能说，我还没有赢得可以说，我就不说嘛。那你跟我吃饭，我跟你聊，我就继续跟你聊。那我聊，如果你的一些想法不合真理，那我就说哦，那很抱歉，我的看法不一样，因为圣经上哒哒哒哒是这么说的嘛。那你们请我吃饭，又吃又喝，然后我们游泳，我们聊天，我们在圣徒相通当中，我们有很多真理的交换。那你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嘛。那如果说你就是要用什么脑神经惹的祸，你就要说我生病，所以我讲话我可以高八度，那我就问你嘛，为什么大家圣徒相通那么愉快的时候，你总是要用那种很尖锐的声音而且说个不停呢？对不对？你要有节制的灵，你要顺服嘛，然后你要问我说我不懂什么叫顺服，我不知道怎么节制，那你不要说话的时候我们请你不要说话，你就不要说话嘛。那你说不行你们都不相信我，所以我必须要一直高八度的说服你们，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高八度说服我们呢？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教会处理一些事情，那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那你说这个华人教会从来没有过这样，我是第一次经历过，那第一次经历过哈利路亚赞美神，至少我们什么时候都有第一次嘛，连我们第一次我们都没有信耶稣也有第一次的时候嘛，连我们都没有受洗也有第一次的时候嘛，不是吗？那如果你有怀疑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嘛。那你一直要说服我，你我说真的我会挺难受的，因为我觉得看起来都很爱主的人，样样每个人都会讲真理的人，结果呢 结果都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挺难受的。那你说老师，你这个奖你不会得罪人吗？你这个募款奉献很辛苦啊。是啊，那校园团契一个饶弟兄他们要遮盖，那如果因为这样人家不奉献钱给你，你做不了事工，那也是神许可嘛，不是吗？我总认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我来讲呢，在任何光景当中我都要去支取神的恩典。那么你在任何光景当中你有没有养成去支取神的恩典呢？那我相信从最近，很抱歉，很多啊读者来信我没有一一回啊，有些人我不太认识，有些人你说你跟我一面之缘，但是我记不起来，我请求你原谅我。真的有时候我想可能以后我都老人痴呆了，都不认得你们啦。没有关系啊，只要你们继续行在真理当中那就很好啊。只要你们继续有神的恩典，每一个 NOW 每一个现在你们都去支取神的恩典，那不是很慢吗？不是很好吗？对吧？那所以呢，关于在录制，我想得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今天其实跟那个有一个人，他就说，哎呀，我有祸了，因为我怎么样，老师你不再录制了，他就忏悔。然后我说，哦，那所以呢？他说，所以老师你要继续录下去。我说我录下去我都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他说有呢。我说你都认为我们是论断人的话，别人也都这么认为的话，那我说那我就绊倒人了。他说老师我悔改。我说那我就说某某某说。他说老师你别说，你就用代号那个 T。 我说 T 是什么？他说 T 就是他，男的他女的他都可以用 T。Anyway, 总之呢，我想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是现在就支取神的恩典。主，我现在求你给我们恩典，给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恩典，能够度过他们的难处，给那个不小心他那个说他的腰扭伤了，求主呢，你让他这个是腰扭伤的吧，他不能动了，他身体哎，主啊，腰真的求主你自己医治他，让他呢能够快点好起来或者你给他提供一个好的医生帮助他推拿他。总之主啊，你帮助他，就是如果他真的瘫痪了没有办法动的时候，主啊，你就让他在不能动的状况下，你给他一首诗歌，你给他有诗歌的那个他家能够播放那个诗歌，让他呢大胆的唱歌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我也为那些在一个中国某一个城市一群人也许他们的供应是很缺乏的。主啊，你自己圣灵特别在那里做指教的工作，让他们呢因着自己个别来跟你亲近，你亲自来对他们说话，求你从这当中兴起他们自己的人来，让他们可以一起尽情的来读经，来祷告，来操练，来彼此相爱。特别求你的圣灵保守他们，保护他们。主，不管是普天之下他们在什么光景当中为一个姐妹她服侍，我也特别为她的服侍因为服侍真的有时候因为人别人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真的也会很难受甚至别人可能也不珍惜，或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或者真的自己都软弱无力，或者忙碌到可能自己也没有时间读经祷告。主啊，我就恳求你再次让我们安静下来，然后到你的面前支取你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到你面前哭一哭，然后我们到你面前再一次对你说话，我们又重新得力，我们又能够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站立起来，又继续来服侍你。主，我也为一些他们他们带查经，他们教真理的人祷告，求你真的是让他们去操练他们真的是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而不是似是又非。求你让他们在处理，特别是在 教会有罪恶的事情上，让他们有刚强壮胆的勇气，而不是要得到别人的别人的 people approval， 别人对他们说他们这个人很好。主啊，求你兴起负责任的人，因为大家都很怕事情。求你也帮助那个阿花，让阿花呢真的能够知道主你真的很爱他，让他不是用世界知道，让他不是去怪他的大宝，也让这个阿花真的是他向着你的心真的能够看见耶和华神，你是施恩在他的身上。你就像我们在讲旧约课程一样，你直到如今你都是用恩典在追着他，让他真的不要去妄想这世界，也不要去怪这个世界，而是真的看到伊甸园里面那个罪，然后看到你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成了，以至于他的眼目能够从别人甚至从他的大宝身上转回来到你的身上。主啊，我也恳求你的宝血遮盖他，你的十字架架在他和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以至于教会弟兄姐妹懂得倾听，懂得用爱跟他一起祷告，但是不是被他三言两语，不是被他一哭哭啼啼整个人就崩溃了，以至于教会都不敢用真理把他带到真理的面前。主啊，我真的恳求你我也特别求你遮盖大宝，让大宝真的知道主啊你是爱他的，你直到如今都不愿意他被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欺哄。主啊，我就恳求你，因为他是你所爱的。主，你自己讲说你自己所爱的你必管教，如果我们把你的话不当真，主，我就真的巴不得你管教的手落下来，让我们在走投无路，让我们被自己的罪逼到墙角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低头说，主啊，我得罪了神，我单单得罪了你，求你自己拯救我脱离这罪的苦海，我甚是苦啊。主要就求你真的是让他呢逃不出你恩典，你赦罪的恩典，让他呢就最后，主啊，我只求你为了你自己的百姓的缘故，为了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缘故，你缩短这个年限吧。雅各微弱，主啊，这灾可以免了，恳求你帮助。主要我也恳求你兴起更多敬虔的人来，是懂得分辨是非的，是真理很熟的，而且赐给这些人有道德勇气，能够站立的起来，能够为你而站立的起来。主要求你捆绑那些论断人的灵，那些论人是非的，那些在背后总是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个不停的，那些总是没有按照你真理来操作的。主啊，我向你求真理的平安，我为这个我所服侍的教会向你求真理的平安。主啊，你来了，你是来动刀兵的，你只有在动刀兵洁净了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心都服在你主权之后，你才赐下你的沙龙。愿我们的父神在此时此刻我们特别需要你的恩典的时候，不管是在中国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在台湾的教会，在世界各地，我们特别需要你恩典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永远没有保留的把自己倾倒，我们能够给出我们最好的。主啊，让我们这些人真是忘了自己，忘了自己的利益，忘了自己的名声，忘了自己的好处，忘了自己的面子，忘了自己的自尊，忘了自己过去曾经伤害。主啊，让我们单单真的是能够超越我们自己，脱离我们自己，到耶稣基督你那里去。我的父神啊，我向你求平安，我向你求真理的平安，我向你求兴起十二个人，能够真的十二个弟兄有这样的真理的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样的持守你的恩典，但是又有勇气能够在这个教会来活出来的。父啊，求你施恩怜悯，因为魔鬼撒旦真的就今天还在用这两大策略在攻击你的教会，他让我们呢彼此不和，让我们彼此生气，不管是冰山火山，不管是隐藏的或显性的，他第二个就是让我们在信上跌倒。主啊，如果你的百姓，如果服侍你的人，如果任何一个，包括饶小启，包括那个歪牧师，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站在人前的，在人后的，他是有职分的，没有职分的， 任何一个人如果在信上跌倒，求主你自己真的是吸引我们，像你给大卫那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来真的是知道唯独你，单单你，我们犯罪得罪了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很明白你有赦罪的恩典，因为他被称为是合你心意的人，以至于我们会像大卫那样来忧伤痛悔，求你给我们忧伤痛悔的眼泪，以至于我们向你悔改，你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就不从我们收回你的圣灵，你就使我们再次战战兢兢来服侍你。我恳求主你圣善的灵，圣洁的灵来洁净你的教会，不要让魔鬼借着我们的软弱攻击的从牧师，从传道，从长老，从执事，从弟兄姐妹等等，就破坏了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因为我们是你的肢体，求你洁净我们，求你把我们洗得比雪还白，求你使我们在得到你赦罪的恩典之后，我们回过头来能够传扬，在大会当中将你赦罪的恩典，将你的名传扬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期盼到那日你裂天而降的时候，你再一次来，我们这些人已经被你预备好了，就成为你圣洁的心腹，你要迎娶我们。我相信主啊，你的教会之中是你自己把它洗干净了，装扮好了，是献给你自己的，因为你配得，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洗干净我们，你的宝血是在我们身上是大有功效的。唯愿普天之下所有被罪的重担压垮的人，都不学像亚当那样的伊甸园，那样的无花果树叶遮羞，那样的像心眼心见里面讲的那种十几种的自我防卫机制，都在攻击别人的不是，都在强调自己的苦难，都在强调自己的事，都在怨天，都在尤人，都在说原生家庭，都在说上帝你老人家惹的祸。但愿主你使我们每个人都看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亚当罪性传到今天，我们的罪性加上我们的罪行，加上魔鬼撒旦在那里煽风点火。主要给我们穿戴全副军装，给我们敏锐，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以至于你用你的恩典，你用你的真理护卫了你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真理来彼此相爱，以至于没有人可以攻破主你自己的教会。愿主你自己的教会在末日你就如此洁净炼净之后，让这个教会是献给你自己，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主啊，我们为自己将来面对面见到你的时候，我们是洁白无瑕疵，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因为这样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你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你，因此我们存着这个盼望，我们从今天开始就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来洁净自己。愿主你自己悦纳我们今天信靠你的恩典，你就把你的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下来，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看起来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样样都有。这就是我们看起来邻里贫穷，我们物质贫穷，但我们却洋洋得意，我们可以夸胜的地方。因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夸胜的源头，你也是我们夸胜的原因。谢谢父神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